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二十章的第二节“百合花之礼”。那我们昨天有看到他讲的这个百合花呢，指的是宽恕，或者说它象征的是纯洁无罪。第一段呢，他说：“你不妨看看身体所打造的种种装饰，有些是为了掩饰，有些是为了供他享用，然后看一看你所造的那些看起来赏心悦目，但是却一无所用的东西。那这些一无所用的东西是什么呢？指的是所有的东西，因为在奇迹课程的观点看来，任何幻象之中的事物都是没有用途的。除了对于宽恕的学习具有短暂的用途之外，它其实没有任何终极的用途。当然更没有那些什么赏心悦目啊，什么装饰性的那些用途。那谈到这个掩饰呢，其实或许我们可以举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来谈一谈哦。譬如说，为什么人要穿衣服呢？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要御寒，或者真的有此需要，可能真的就是为了某些掩饰啊。像我在台湾也曾经去泡过裸汤，那么在泡裸汤的时候呢，看到那一个一个啤酒肚从我面前晃悠悠的走过去的时候，我就觉得，人可能还是真的要穿几件衣服在身上，会比较体面一点哈。那当然，其实我们穿衣服也显示了我们对身体的追究啊，所以需要把身体的一些部位把它给遮起来哈。那么他说，再想想你提供给身体的那些声色犬马的享乐，啊，这一切都是为了粉饰你所验证的臭皮囊哈。也就是说，我们对这具身体，乃至于我们对我们自己，其实是有一个憎恨的，其实是有一个定罪的。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得。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去抓住很多外在的这些有形有相的东西，然后不断的往自己身上去揽。那当然不只是衣服了哈，还有包括各种权力、地位、名声这些，其实也都算。那好像去抓住越来越多这些人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我就会越有价值。这个是小我的一个逻辑，但是我们在前面十八章的第四节跟第七节的时候已经有讲到说，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逻辑。好，那么他说，你怎么会用自己验证之物来吸引弟兄呢？就是用你的身体来吸引弟兄。那么他说，你可知自己献给他的其实是荆棘冠冕，就算是你把身体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好，那油头粉面的，但其实你给他的是什么？是小我，是荆棘冠冕，是定罪。因为你把身体当真了，那你把身体当真了，也就把弟兄的身体也给当真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寻求身体的时候，你寻求到的是死亡。这个是十九章的第四节通往平安的障碍里面第二跟第三个障碍所讲到的。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身体绝对打造不出真正值得你给予或者是接受的礼物，因为身体本身既无法给出也无法接受，只有心灵才具有评估的能力。好，所以在给出跟在接受的其实是我们的心灵，虽然说他可能透过身体去做一些事情。那说只有心灵能够决定自己想要得到或者给出什么，那至于他会给出什么，全凭他想要得到什么而定。这句话非常重要，他从前面就不断反复在讲这个观念了。再看一次，至于心灵他会给出什么，是全凭他想要得到什么而定的，就是你想得到什么，你自然就会给出那个东西。但是当然这边所讲的并不是外在的，不是物质啊、金钱这些东西啊，把这些东西让给别人，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讲的是说，你要的是小我的结果或者是圣灵的结果，那么你就会给出定罪或者给出宽恕，看你要给出哪一个，就是看你想要的是哪一个。而且你仔细的去觉察，你就越会发现说真的是屡试不爽，看你给出什么，真的就会得回到什么。好，那下面第三段呢，第二句开始他说，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选择的家园奉为自己的祭坛。那么祭坛这个词在奇迹课程很常出现，那这个地方又写得更清楚一些。你认为你的家园在哪里，那个东西就会是你的祭坛。所以小我的祭坛呢是这具身体，那圣灵的祭坛呢是我们的心灵。 那小我也部分的承认心灵的存在，但是却是一个破碎的心灵，而且他认为啊，要身体的存在，这个心灵才能够存在，要大脑会运作，心灵才能够运作。所以小我是把身体当作是祭坛，然后但是奇迹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祭坛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好，那么他说，每个人又会设法吸引别人来膜拜自己祭坛上的贡品，企图把贡品打造成别人的偶像，其实也同样打造成自己的偶像。所以你认为这个祭坛是你的身体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在你的身体上面去叠加更多更多的这些你认为有价值的那些幻象事物嘛，有形有相的那些事物。那如果你认为你的祭坛是心灵的话，那么你会选择宽恕。那中间呢，他说这个贡品代表了你对弟兄以及你自己的评价，就是说你认为什么东西有价值，你就会怎么样看你自己或怎么样去看你弟兄。而这个其实也很好去举例。好，那譬如说你如果认为金钱是真正有价值，那么你就会去看每个人的存款跟收入嘛。好，那你就会以这个来评价你自己跟评价你的弟兄。好，那么他接着说呢，你对上主之子真相的评价变成了你给双方的礼物，好，就是说认出了那个上主之子的真相。他说不要忘了，这个礼物是献给你的救主的，你若给他的是荆棘，你自己就被钉上十字架，你若给他的是百合，你就释放了你自己。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我这个我一样指耶稣，我急需你的百合，因为上主之子尚未宽恕我。好，那很多弟兄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会觉得很难以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宽恕耶稣呢？我们不都知道他是那个上主之子，纯洁无罪，而且是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悟道的这么一个人嘛，而且他还传了奇迹课程给我们，感谢都来不及了，怎么会不宽恕他呢？其实多年前我自己在台湾的奇迹课程读书会就曾经在读书会上面问弟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人敲了你家的门，然后你开了门之后发现是耶稣，那么你会对他做什么？那各位知道我要的答案是什么吗？我要的答案是我会钉死他，毫不犹豫的马上钉死他，重新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么肯恩有一本书叫做《逃避真爱》，那在这本书的最后面你可以找到海伦所写的一首诗，那个是他写过最长的一首诗，也是我心目中他写的最好的一首诗，是一首散文诗，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他的那个格律、韵律跟押韵在里面。那么他那首诗其实就是在讲到以耶稣复活为场景，然后再讲到说海伦他自己对耶稣有多么大的抗拒，因为耶稣的出现就代表了背后的圣灵以及背后的上主。那么他代表的上主是什么呢？上主看你他是不是看你这个个人的，不是看你这个个体的，所以你在世间所经历的一切，你所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任何的事物，包括你所紧抓的那些受害情节，你过去的一些丰功伟业不放的那些东西，在他眼中是毫无任何意义跟价值，甚至根本就不存在。那对于这样的一种超越性的眼光，其实我们是非常抗拒的。那但另外一层意义来说，其实每一位弟兄都是耶稣，耶稣也是每一位弟兄，因为我们都是一体的嘛。所以如果说你会定罪任何一位弟兄的话，表示你其实也会定罪耶稣。你可以仔细去想一想，觉察一下，可能会看到一些端倪。那包括你在很愤怒或者很受害或者说很趾高气扬的时候，他让你宽恕，你会觉得非常不是滋味，这个其实都是对他的一些定罪。好，那么下面呢，他说只要他还想送给任何人荆棘，表示他仍在跟我作对，因为任何人每一个弟兄都是耶稣，耶稣也是每一位弟兄。那么他说除了他还有谁能恢复生命的完整呢？为了我的缘故做他的朋友吧，如此我才会被宽恕。那你也才可能看到上主之子的生命终于重归完整。 OK， 所以可以说你宽恕任何一位弟兄也就是在宽恕耶稣，你宽恕了耶稣也就宽恕了任何一位弟兄。好，那下面第五段呢，他说你若仍然透过肉眼去看的话，就只会看到荆棘， 所幸你已开始祈求另外一种眼光了，而你必会如愿。那只有小我才是透过肉眼去看，而且把肉眼所见当真，所以你会找到的一定是荆棘。但你可以去试试看，不必把这个当作教条，试着去把肉体都当真，然后呢把身体都当真，然后呢去感受看看能不能活在没有任何罪疚跟没有任何恐惧的心境里面。好，那第五段最后面的两句，他说他眼中没有陌生人，只有他深爱的慈爱的朋友，他眼中没有荆棘，只有百合，发出柔和宁静的光辉，照在他所见所爱的万事万物之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里，明天我们会继续进行这一节把它读完。好，那更多的一些学习资源都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台湾这边的教学网站里面，那你搜寻我的名字应该就可以找得到，那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学习资源，而且也都为你分门别类好了。